路亚，感谢主，这首歌诗歌很好啊。我觉得我们呢、夫妻之间多唱的这些歌，每一天唱一遍，对不对？还有爱是恒久忍耐，一吵架的时候你一唱爱是恒久的忍耐，你就不吵架了。你一说我的婚姻不能经营了，那你唱爱是恒久的忍耐，你就能经营了。我们唱第二首歌第二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为我们的应该我们受的咒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咒诅变成了祝福，那我们的婚姻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你们今天为什么牧师要讲婚姻呢？是因为不仅是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婚姻出了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婚姻都出了问题。你问今天的男人，你问他最痛苦的是什么？他说婚姻。你想说，不是他的工作，是婚姻。你问那些女人，今天最痛苦的是什么？他说嫁错了人。你想是不是？不是没找对工作，也不是没学对专业，是嫁错了人。好像今天我讲这个亚当夏娃啊，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之前啊，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一个朋友，我们有一位牧师经常爱发一些的有意义的短信或者 email 给我们这些学生。那天我看到他发一个 email 过来，他说从前呢有一个完美的男人和一个完美的女人，他们相遇在一起了，当然经过一场完美的恋爱，他们有了完美的婚礼，然后他们进入了完美的婚姻，当然他们的生活是很完美的。在一个暴风雪的圣诞之夜，这对完美的夫妻，他们开着一辆完美的车，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路行走。他们注意到路边有一个人求救，于是他们停下来，他们发现是一个圣诞老人。那么圣诞老人为了让圣诞前夕所有的小孩子都能得到礼物，所以他求助于这对夫妻来帮助他。那么这对完美的夫妻当然愿意，因为他们是完美，他们就帮助这个圣诞的老人坐在车上挨家挨户的来送礼物，让圣诞节变得更完美。那么就在这个送礼物回来的途中，因为风雪太大，他们三个人出了车祸。这场车祸只幸存一个人，你们猜是哪一个？大家动脑筋急转弯，哪一位？想一想，大声声说，圣诞老人。有的摇头，那是谁？男人还是女人？女人。我们新来一个年轻的朋友很聪明，他说是女人，因为只有女人是完美的。圣诞老人都不存在，男人哪有完美的男人？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男人，只有女人是完美的。完美的女人存活了，那么首先唯有女人是完美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根本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完美的男人这回事，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开车的人是完美的，那么是谁开的车呢？女人开的车。所以女人还是有错的，对不对？因为她开车，所以她把车出了车祸，所以还是不完美，还是不完美。有人说亚当和夏娃曾有一个理想的婚姻，一个完美的婚姻，因为亚当不怕别人抢走他的老婆，那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男人。那么夏娃也不怕亚当有第三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女人，所以他们的婚姻应该是完美的，而且他们在一个完美的伊甸园里面，那是上帝一个完美的设计，让他们做什么呢？管理看守上帝所给他们的一切，让他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所以看来他们应该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因为当神创造设计婚姻的时候，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人类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要有婚姻，让他们的婚姻里必须的彼此学习。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开始就看到说，耶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耶华神就使亚当沉睡，然后从他的肋骨拿掉一个肋骨，就造了女人，然后把那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于是写了人类第一首诗歌，说这是我的骨中骨， 这是我的肉中肉啊，你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所以你称为女人。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对婚姻中的感动？婚姻是神的一个命定，对不对？你看男人写诗，女人也写诗，可是人类第一首诗歌是歌颂婚姻的，而且第一首诗歌是男人赞美女人的，这个好像今天还在遗传着。因为你男人向女人求婚或者谈恋爱的时候都写很多的诗，不管会不会写诗，总是要写很多的诗来讨女孩子的喜悦，表示自己还有点文采啊。尽管有的诗是抄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说这一切是好的。当他造了亚当说甚好，造了人说甚好，当他创造了婚姻以后，他说婚姻是好的，人神所给的，神所配的人手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为什么亚当跟夏娃出了问题？不仅是我们今天婚姻出问题，亚当夏娃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死就跟着而来。这个死不仅是生命的死亡，也是灵性的死亡。我们有人说我们的婚姻是死的，有很多的伟大的文学家在婚姻中他们有很多精彩的描述。钱钟书说婚姻就像一个城，外面想进去，里面想出来。我们今天很多在婚姻中，如果我让你们举手想从婚姻里出来，一定有，对不对？我们无法再忍耐，一定可以出来。但是还有很多，这不是在谈恋爱的，你看拉着手进来的准备进去吧，这一对那一对都有，很多准备进去啊。所以进去之前应该睁亮你的眼睛，要懂得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今天婚姻的离婚率如此之高？在美国有50%的离婚率，教会并不比世界低多少，在中国大陆也极其之追。可能中国大陆的离婚率虽然它没有完全的离婚，可死亡的婚姻可能超过美国。所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甚好的事情变成既败坏又没有盼望？为什么人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却把它用于违背神的旨意？为什么人迷失了我们自己的道路？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他们离开远的时候就彼此的需要，离近了他们就彼此的恶斗？为什么他们彼此伤害之间的神给的美好的关系，而且他们由此这个伤害带来儿女的背离，带来儿女一代代的伤害？为什么甚好变成了不好？当然我们说这是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也说这是罪，我们也说是世界的引诱，我们也说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小心。不管怎么样，罪在婚姻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罪。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讲到婚姻中的亚当和夏娃，这一对是最应该美满的婚姻的，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诱惑，他们单单的管理神所给完美的伊甸园，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婚姻，而他们却没有过出完美的生活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第一点，我讲罪的工价乃是死亡的隔绝。我们看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1-6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田蛇比田野的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得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从这看到，有一天早晨， 亚当，我想亚当去工作，亚当去工作了。男人工作很重要，男人也在工作中能找到喜乐，找到他价值的承认。所以尤其当女人唠叨的时候，男人恨不得立刻就去上班离开家。所以很多男人加班并不是因为老板给他工作，而是不喜欢回家听另一半的唠叨，是不是？所以那天亚当走的时候，也会亚当会跟太太说的，不要乱走的，不要乱走的。虽然这个没有什么帅哥啊，但是有蛇，有老虎，有熊瞎子，出去会有危险啊，我不在你还是要小心。我想亚当也会叮嘱，但是因为女人是完美的，因为女人是一般都是不听话啊，女人总觉得丈夫是愚蠢的，丈夫所讲的话不一定很重要，所以他就走出去了啊。他一走出去，他就遇见了试探，遇见了试探。所以轻忽或拒绝神的话语，是所有的人际关系和婚姻关系失败的要害。记住这句话，轻忽或拒绝上帝的话语，是一切关系破坏的要害。我们今天我们总觉得圣经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可以相信，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了，都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商榷，这就是蛇的意思，这就是蛇的意思。我们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对神的话要完全的遵从。我们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理解的要顺服，不理解的也要顺服，这才可以，因为他是神，他是神。如果我们有选择的听啊，那我们一定会犯错。我常常觉得，有时当我讲道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姐妹回家，老公没来，说：“哎呦，牧师这一道就是为你讲的，你今天没去太可惜了。”你听过这种话没有？或者弟兄来了教会，看到妻子没来，那天牧师讲道啊，讲到了这个，有些女人也会有犯错啊，讲到女人的悖逆骄傲，就说今天的道就是给你讲的，你去听听太好了，你赶紧上吧，就听张牧师的讲道。我常常会给，没有一个说这个道是给我讲的。我在辅导婚姻的时候，我发现互相在控告的时候，没有一个说自己有毛病。我说，如果你的婚姻中有问题，你有没有1%的责任？他都不回答。其实夫妻吵架哪能是一方的责任？不可能。所以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圣经的命定，神给我们人生的一个说明书，我们就要按照这个说明书来生活。如果你自己另外有一个说明书，那你一定会出错，一定会出错。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如果他生命成长，他读圣经，他祷告，他参加聚会，他去传福音，他就爱灵魂，他的婚姻一定会好。什么时候当我们生命与神离远，我们的婚姻就会出问题，是不是？我记得昨天师母跟我分享的说有一天苍军在车上跟他分享一件事情。苍军，我们最近不是我们这个都开始这个家里的前一段天旱嘛，这个草都成了问题，浇水啊。苍军就说这个草啊，这个好草跟野草非常不一样，这好草需要每一天去经营它，你需要去浇水的，你需要去撒肥的，你需要去把那个野草摘掉，它才能长得好。你一时一闭眼睛不注意，那野草就迅速的蔓延过来，有没有道理？这就是属灵的含义的。今天神的话语就像好草一样，世界的思想就像那坏草一样。你一不小心，你不读神的话，你不去灵修，你不去祷告，你不去聚会，那世界的观念呼呼的进来了。有一天你发现你们家的草地全是野草，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中全是世界的观念，全是世界的观念。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神的话，我们也不能够篡改神的话，我们也不能不满意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律法。你看刚才那首诗歌说，我要把律法刻在你的心里边啊，我要把律法刻在你的心里边。当律法在我们脑海中还不够的，在脑海中我们有时进不了心里边，我们在脑海中我们明白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去行，没有去行。所以神的话进入我们生命里边，在我们心里边，当我们听了，我们要去行，要去行。亚当和夏娃在灵魂里犯了罪，我想他们的灵修生活有段是不好的啊。 有一段是不好的。神与他们同在，离他们，他们想见神就能见到，他们可以跟神说话，可是他们就常常的有时间，他们就不跟神讲话，他们也不去寻求神。亚当埋头于工作，夏娃就得很枯燥的家庭生活，老公一走了，一个人在家里面，所以就上山去溜达去啊。一上山走，遇到了蛇啊，蛇一跟他谈，蛇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形象出现，蛇不会像今天的蛇一样，他们感觉那么恐怖。今天的蛇为什么使我们感觉到恐怖呢？是因为犯罪以后，我们都知道他当时是撒旦的差役，他是撒旦的载体，所以今天你害怕蛇也有关系，也有道理。我们家那天后边来一条大蛇，我们没见到，但是我们见到它的皮了，那皮大概有一人多长，我估计得这么粗啊，一条蛇，别人说是响尾蛇，后来我上网一查，响尾蛇没那么大啊，那个蛇特别大。后来我们就买了蛇粉，你见到它你会感觉到恐惧，可是夏娃见的蛇没有，因为那时候在伊甸园人没有犯罪之间，人跟动物是和平相处的，对不对？人跟动物是没有之间的不害怕的。有一天等我们到了天堂，有到末世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啊。你可以把狮子当宠物啊，你不用养狗了，你养个老虎很美丽，对不对啊？没问题，但今天不行，在罪恶的咒诅下不行。所以当他们面对面遇到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彼此的就吐露了心声，他们谈得很好，因为亚当已经不太愿讲话了，下了班很累，回来就不太愿说话。我们很多弟兄就是下了班回来就不跟姐妹讲话，可是很多的姐妹，尤其不上班的姐妹，她在家里面待了一天，她一定等着要一个讲话的人回来跟她讲话，不管讲什么，对不对？那可是这个时候蛇愿意跟她讲话，而且蛇讲的都比她丈夫讲的喜欢听。你看是不是蛇怎么说呢？蛇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他第一个先说所有的树上，他不记住那棵树。蛇很会引诱人，他说的，他让你刚开始不要太注意他要谈问题的中心。如果你要很一下子进入到中心，那就像我们今天很多这个姐妹在外面出了问题的事，你比如说遇到一个帅哥，这个帅哥就像蛇一样的走到你的身边，他当然啊，他先关心你啊，对不对？最近怎么样啊？婚姻怎么样啊？对不对？啊，我们发现有些姐妹就不太会说话，也不太立刻就说，哎呀，我们那位对付吧，对付吧，啊，没办法，这辈子就这样。然后就这那个眼睛就亮，他就知道有机可乘，你知道吗？你说我们婚姻很好，我非常爱他，我把他放在我的车子上如戳记，放在心上如印记，啊，我爱他 ，I love you， 哈利路亚。你再说哈利路亚，他更不敢找你，你知道吗？他认识有神的同在。可是我们今天，你知道，我前几天打电话给一个老同学，我的老同学，30年前的老同学。他打电话，我就当然我们30年没有通电话，我们一打起电话来就谈了好多。那天凌晨我睡不着觉，从韩国回来，时差嘛，那他们大陆反正时间上是白天，一打通，他在我的博客上给我留过他的电话，我打了好多次没打通，后来就不打。哎，这次打通了，当然谈到了我们这些同学，他说你知道吗？咱们这中有好多离婚的啊，而且很多好多同学呀、死灰复燃呢、原来在学校里谈过恋爱没谈成，现在过了20年，然后他们婚姻都不满意，有次开同学会，然后到一起了，结果出了好多问题，好几家出了问题，最后这个所以我跟谭健说现在中国流行一句话，说同学会拆了一对又一对。为什么？哎，看到老同学了，觉得年轻人选的是对的，没有成，好遗憾呢。不管怎么样，追回去了，你知道这很危险的。同学会以后不要再参加了，参加祷告会，你们参加什么同学会？真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童安格，知道吗？离婚了，原来是很好的基督徒，就是 同学遇到一个老同学，
初恋情人，
老得不得了，因为他刚刚已经五十了嘛，这初恋情人也五十了，知道吗？那脸都折了，那比他太太差远了，知道吗？哎，死灰复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夏娃不是很满意。当然结婚以后他们会遇到新的不满意，新的不满意。所以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有各自的不幸，忍耐一点终会得救，走过一个艰难终会不一样。在艰难的时候，夫妻很无奈的时候，去追求一些更有意向的事情，更属灵的事情，也许更好。我到托尔斯泰的故乡去参观的时候，我到俄罗斯去，我看到托尔斯泰，哇，他跟他太太关系太差，他俩是一生争吵，托翁活了80几岁，你想这个婚姻多长？他们结婚早，不像我们30岁结婚的多，人家20岁、18、19岁就结婚了，那个时候结婚一下子忍受了70年啊，60年，你想开玩笑，60多年。但是托尔斯泰没有白白忍受，当他一吵架，他就分居，他就搬到另外一个房子，他庄园很大很多的房子，在那房子写出一部世界名著。一年，重新和好回来的时候，《战争与和平》写完，再吵一架，又分开了以后，又过一年，他又搬回他的太太的那个主要的房子——安娜·卡列尼娜温室了。哎，我们就没有这两下子，我们一吵架就灰心丧气了，就要离婚了。离了以后，发现带孩子不容易，再找一个男人也不放心。世界因为没有完美的男人，刚才我们讲了，再找个女人也不放心，因为女人开车也出车祸。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注意，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思想要被神夺回。圣经说，我们要神夺回我们的思想，夺回我们的思想。我们看到，当夏娃在她最脆弱、最无没有防范的时候，蛇的试探就临到了她，因为她是独自一人。如果她亚当在她身边，她不会出问题的。她独自一人，她轻视诱惑，她觉得她可以，她没有问题。他可以胜过诱惑，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婚姻出问题的原因。记住，你不能胜过诱惑，你只能躲开诱惑。圣经说，让我们躲开，我们躲开试探，我们不要去那些试探多的地方去。那些夜总会我们就可以不去，那些卡拉 OK 我们也可以不去。要唱自己买的家里唱，请弟兄姊妹到家里唱一些的，唱这种歌，刚才唱这种。盟约，我们也可以做成卡拉 OK 唱，不挺好吗？我觉得好听，我觉得比世界歌都好听。唱的爱情有信心，对不对？唱的爱情也甜蜜。世界的歌一唱，全是灰心。你看什么？我只知道爱情是有一个结果，但最后不是我。你这不就是灰心的东西？你唱它干嘛？对不对？你应该唱有信心的，但结果就是我，对不对？你一定要嫁给我，因为我爱主。你嫁给我，你就幸福。你们。真的可以，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注意，当那个时候，当撒旦遇到夏娃的时候，他表出了他杰出的才能，而他杰出的推销的能力。他告诉夏娃，神所说的话不一定对，这是第一个。所以当这个蛇跟夏娃讲话，他讲了三个层次的问题。他第一个，他提出疑问，第一节说，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吗？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先给你里面搅一下，搅一下，添点佐料，改一改，然后他提出一个疑问，神真的说了吗？然后当然，那夏娃一定会回答，对不对？夏娃就说，神说，神真的说，神说不许吃。园中那个树子，他就把他那个中心说出来，园中当中那个树子的果子是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的，也不就是这个蛇的第一方面的攻击。第一个叫疑问，第二叫否认， 他否认神所说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们必定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其实原文圣经写的你们一定不死啊，希伯来文你可以翻译成你们一定不死，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一定不死，你们不一定死，这就你就糊涂了吗？就给你来多说几遍你就糊涂了，连一说十遍，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一定不死，你们不一定死，一定不死，一定不死，不一定死，你不就糊涂了吗？今天世界的引诱很多就是从这里来的，你们不一定死，所以夏娃就整个就糊涂了啊。不能听，因为你一听就会糊涂。第三个，他是欺骗。第五节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为什么叫他欺骗呢？我们是神是可以分辨是非，神当然没有让人来分辨配偶的是非。我们今天的婚姻出的问题就是因为眼睛特别亮，我们很容易看到我们配偶的问题和毛病，对不对？如果你的眼睛不那么明亮，你就幸福了，你就幸福了。我们的问题都也因为我们眼睛太明亮了，这个我们都有感觉，这点姐妹比弟兄眼睛亮，你知道吗？因为他先吃了，弟姐妹挑弟兄毛病占80%。弟兄挑姐妹毛病不多，今天的婚姻很多起源都是因为姐妹，因为挑毛病嘛，这个不完美，告诉你了，他不完美，你完美啊，他不完美，你就老去找他不完美，那他就越来越不完美。你就发现他身上哪个有一点优点，你就比每一天鼓励他这个优点，他优点会越来越多。你老批评他缺点，他越批评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姐妹的眼睛很亮。你会看到，当我在辅导婚姻的时候，姐妹打电话控告老公的时候，那问题很多了。我一说老公，老婆有什么问题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听话，不听话，气死我了。就这个话多了也就说不出来。你看这姐妹她记得很清楚，某年某月某一天，什么什么事她得罪了，某年某月某一个时刻她说了哪句话，我一生死了我都不会忘记。对不对？这多痛苦啊！你说你，他给你那么多爱，他对追你的时候，他讲了1000万遍爱，给你送了那么多的鲜花，买那么多美丽的衣服，你都不记得，可是就那一句话就全毁了，就全毁了。所以我们弟兄也学得聪明一点，我们以后多说点祝福的话，我们少买点东西，少花点钱，多说点祝福话，这不简单吗？每天就我爱你，我爱你，一天说100遍，一件衣服都不用买，得高兴，知道吗？女人就是毛病。可是你给她买了很多东西，你说你说你爱我。你看咱们看那个江山演那个过把瘾就死，看了吗？江山是基督徒啊，信主了，很好的基督徒，他现在参加诗班呢，知道吗？那江山就那个女主角了，杜梅了，杜梅就跟那个男主角说：“你说你爱我，他就不说。”他说我不爱你，我怎么跟你在一起呢？我们男人都有这个毛病，对不对？我都娶了你了，孩子好几个了，整这干啥呀？净整没用的。我们东北人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么说的？东北人对不对？东北老爷们儿净整些没用的，多大年龄了，丢不丢人？孩子跟前儿，这不行。女人就是女人，她需要这些。哎，她不管她多大年龄都需要，到80岁老太太还是需要。你还是要说，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蛇说你们吃了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知道善恶了，这个话说的也有其他的道理，确实我们眼睛明亮了，但是我们的眼睛明亮是挑别人的错的明亮，我们能看到别人的毛病了，神让亚当和夏娃管理各样的活物，可是在这个时候夏娃把位置颠倒过来，他却没有管理蛇，他就听从了蛇，应该是蛇要听从夏娃和亚当的，因为他是管理者，结果蛇在这儿控制了夏娃，因为他听信了神的话谎言，夏娃开始怀疑神是否告诉了他们所有的真理，他怀疑神的话是不是真的就完全的正确， 是否亚当没有听清楚神的话？因为按照圣经的解经原则，应该是夏娃当时所知道神的旨意是通过亚当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因为神最先告诉了亚当，然后呢，通过亚当来教导自己的妻子。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教会里的弟兄们，我们要有教导妻子的责任，用神的话教导妻子。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出了问题，那我们就不要怪上帝了。我们必须记住神的话。所以当夏娃开始怀疑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偏离了神的真理，他愚蠢的，他篡改了神的话语。他说，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不可以摸。神有没有说不可以摸呀？神没说不可以摸。你看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这个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没有说不可以摸。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对神的话语不满意，我们就添油加醋啊，我们就说，哎呀，那神真的是小抠门了，你知道吗？哎呦，这个，而且我跟你讲，这是亚当告诉夏娃的，当时还没有夏娃，当时还没有造夏娃呢，一定是亚当告诉的。那当然，也许亚当给添油加醋，那没理，亚当也不满意。那个树怎么就不让我吃呢？天天的路过，看着那么诱人，你们眼目的情欲嘛，对不对？那么诱人，为什么不让我吃？我吃了能怎么的呢？吃了就死。就像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告诉你的儿子，好好爱你的太太，不许在外面去找野女人，找了你的婚姻就完蛋了。这个男人就不听老爸的话，就去找了一个小三儿，然后就藏起来。也当然不敢带回家，就藏起来，然后就用手机联络。所以今天手机都藏着秘密，看过手机电影没有？哎，你的手机能不能让你老公天天去使用？你的手机能不能让你太太天天使用？不能，你里边就有问题，里边就有那个蛇的谎言在里面。你想是不是？我的手机，我们家谁都可以。太太常常接我手机，因为我们家孩子都可以用我手机。我的手机是，当然你那些什么发那些乱七八糟，我也不会，我到现在都不会用，都没使会，你知道吗？所以简单，你看今天大陆演这个电影《手机》，后来演了个电视连续剧也叫《手机》，你们可能看了，那里边藏着多少背叛配偶的秘密，这都是罪。谁敢说罪？连那些不信主的人他都说这是罪。可是我没有办法摆脱，可是我也保证我的婚姻，我们就外边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没关系。所以今天可以这样，不受谴责，在单位里不受谴责了，在朋友之间还觉得很有本事。哇，某某某，你看那家伙找了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你看我们，你真完蛋，一个都找不着。大家可能茶余饭后的时候，同学之间还有这样的，这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完全是颠倒的，完全与神的圣经相违背。所以你觉得世界是好的，世界是坏的？世界是坏的，天国是好的。所以我们看第二点，罪的工价乃是争论的痛苦。3到3章7节，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吃了以后，亚当夏娃吃完也给亚当吃了。他们明亮以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林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11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他们都很会推卸责任，人犯了罪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卸责任，夫妻之间的争吵就是推卸责任，指责对方是你的错，是因为你我才这样，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娶了你，我不娶了你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原来挺好的，对不对？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嫁了你，我嫁了你我才变成这个样，我现在神经也不正常了，这个忧虑了，这悲剧了，还有什么了？郁闷了，这不就现在都网络上最流行的词儿吗？因为有了你，你应该说因为有了你，我的生命不一样了。我知道我不完美，你是我完美。因为有了你，我们从一个单人变成了一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没有女人那个男人就不能称其为男人，那叫小伙子，没有男人那个女人也不称其为女人，那叫大姑娘。一个80岁人才叫大姑娘的时候，那就有点问题。你想不对啊，他应该有一半。为什么说那种单身的到70、80岁还没结婚的人很难相处呢？因为他没有跟另外一半磨合过，他不知道怎么跟其他人相处。所以我不能有永远停留在小伙子大姑娘的一个状态。我们所以当一个人长大成人，他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体的，那才是完美的。一个人不是完美，一个人不是完美。婚姻是一个学校，婚姻是我们最好的学校，婚姻是我们可以彼此学习的地方。神创造婚姻的目的，除了让我们繁衍后代、生儿育女之外，很重要一点是让我们能够更成熟、更完全，在婚姻中来学习、来学习。所以几年前，路透社曾经报道一对夫妻，一对老夫妻，他们欢庆80周年纪念婚姻80周年。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几个有福可以享受这80年的婚姻，你能吗？能的举手我看看。那说，那你得20岁结婚，活100岁，你才有80年，对不对？或者你18岁结婚，活98岁，你才能过80岁的婚姻。那么在那个婚姻上，当然这对老人是1925年6月1日结婚，他们在世界纪录大全里边打破了婚姻最长的记录，同时他们夫妻的总年龄加一起也最大，他们总年龄加一起是198岁，看到没有？蒙福的人。那他们有3个孩子、6个孙子、9个曾孙。那个100岁的，错了，老太太100岁，男的98岁。那个100岁的老太太告诉 BBC 记者说：“我们至今仍然彼此相爱，这也是我们能天长地久的最重要的原因。”有关婚姻的秘诀，当记者问了他：“你的婚姻秘诀是什么？”他说：“千万不要怕说。”对不起，我们今天在婚姻中啊，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其实，可是想一想，我们已经多久没对配偶说对不起了？想一想，多久了？你每一天都会做对不起配偶的事情，每一天，可是我们却不是每一天说对不起，对不对？我们每一天都说你得罪了我，你错了，然后我们每一天都会把过去的罪调出来看一看。从结婚那一天，婚礼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没给好聘礼，就说对不对？结婚那天啥都没有，我就常常听那老年的抱怨啊，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你知道他给我们啥？给我一套毛选，还有个毛衣线搬到我们家来了，就给我娶过去了。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吧？那你也说他干嘛呢？对不对？
不要说这些东西。
我们总是一吵架就把过去的罪调出来，让他感觉到羞愧。为什么调出来？就是你要羞愧，我要折磨你，我让你不舒服，羞愧。然后那你就高兴了吗？其实你更不高兴。那个也好，那你弄我羞愧，我也让你羞愧，咱俩谁都别痛快，你知道吗？谁怕谁呀、啊？对不对？你也要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就不断的亮来亮去，亮来亮去掉罪。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耶稣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你们。当我们信了主了，主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过去不管是得罪神的，还是得罪人的，包括得罪配偶的，耶稣已经洗净了，否则耶稣不白钉在十字架上吗？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他，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耶稣说，圣经说，保罗说的，谁可以控告神的仆人呢？谁可以控告我们呢？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做夫妻的更不应该彼此的控告，我们应该多说对不起。所以这个100岁的老太太说，千万不要怕说对不起，你不可能和坏朋友同床共枕。什么意思呢？然后他的先生针对喜乐的秘诀只说了几个字，五个字，什么呢？是的，亲爱的，就这五个字。不管老伴儿说什么，他是的，亲爱的。哎，我们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老伴儿一说什么，说什么呢？你也无知，完了，吵起来了，对不对？你要说是的，亲爱的。这老公永远不会有错的，这是个男人的秘诀。是的，亲爱的。那我记得这个安徒生啊，童话讲了一个这个一个老公永远不会错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那个老公其实挺愚蠢的，他就做了一个买卖，他牵了一条牛到市场去，想换点更好的东西。结果他发现了一个这个美丽的羊，他就换了一个羊。然后他发现那个一个美丽的大鹅更好，还能下蛋，他就用羊换了个大鹅。然后他发现那个一大堆烂苹果，这个不错，回去可以做。今天晚上正好他想吃那个苹果派，他就换了一堆烂苹果就背回来了。他在走的路上，两个英国人就嘲笑他，回去你老婆又不打死你都怪了，你怎么就这么愚蠢？一个牛最后换的是一堆烂苹果，中间的环节咱们不讲，但是他就变成个烂苹果。他说我不会的，我老婆从来不会说我不好，我老婆都说老公永远不会错的，这就是我的老婆。那俩英国人不信，说好到你们家看看，如果你老婆不骂你，我们这一袋金币就给你。他们就带着金币到他家，一进屋他才说，哎呦回来了，立刻给他掸雪呀，哎，再给他换拖鞋呀，端上热茶呀，然后今天怎么样？今天，哎呀，别说今天赶集太精彩了。今天你说我遇到多少事儿？我先把个牛换成羊。那两个英国人想，这非得要开口骂他吗？你那么愚蠢，牛多值钱，羊多大，吃肉的牛也能吃一个月，羊得吃一个礼拜，对不对？可是那个他说太好了，我就喜欢美丽的羊，那个羊毛还能做毛衣的。然后他说，可是我又换，那又换什么了？我换了大鹅，我以为你爱吃鹅蛋，他说你吃鹅蛋，下鹅蛋。他说那太好了，那美丽的鹅像天鹅一样的美丽，咱们家有一个天鹅了，还能下蛋，太好了，你真聪明，看到没有？然后他说，哎呦，可是我又换了，他说又换什么了？我换了堆苹果。又说太好了，你好几天就说要吃苹果派，今天咱们可以吃苹果派。当然这对英国人的金币输给了老人。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注重的都是一些的物质的那个标准。我们婚姻中很多的争论是他值不值那个物质的价钱，可是我们在婚姻中神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的情感超过这些物质的。其实今天婚姻中我们很早因为第三者吵架，在美国，我不是指中国很多都因为第三者吵架，我们很多人因为金钱来吵架，我如何来用钱？很多因为教育儿女来吵架，如何用什么价值观来教导儿女？很多因为父母吵架，父母来了，我们如何来面对父母？我在辅导的时候，我说你读圣经啊，很简单的， 对不对？父母就是要孝顺，没什么可说的，哪有儿女不孝顺父母？要你儿女干嘛？啊，我们还讨论父母该不该养，讨论都不能讨论。什么叫该不该养？生了你就是该养父母，他不能工作了，他老了，你不养他可以吗？圣经说你要孝顺父母，让你在地上的日子长久，不孝顺父母活不久，就是这么说，就是这么说。你不孝顺父母，你的儿女就不孝顺你。有一天，这不需要讨论，对待配偶的父母就比对待自己的配偶还要好上十倍才可以，你的婚姻才幸福。你为了讨他喜悦，你一定要讨他亲爱的人喜悦嘛，很简单嘛，对不对？这不很简单一个道理吗？我爱谭健，我就要爱谭健的父母，我也爱艾瑞。我知道这两点搞定，我这家里搞定，这不很简单道理吗？那你不懂这道理吗？那他爱我，他就爱我的父母，他就爱小雪，而且要胜过爱自己的孩子，这家不就幸福了吗？如果我们都敢找自己的感觉，那我们能幸福吗？有的时候当自己并不很舒服的时候，让别人舒服，你的婚姻就幸福了。所以昨天好像谭天天给我讲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说要跟他读了那个江奥斯汀的那个太太的书，他有句话说要跟赢的人在一起。什么意思？当你跟别人在一起了，最好让别人赢，不要自己赢。你赢了他就离开你很远了，你老赢，对不对？你做生意你最好让别人赚钱，自己当然也赚钱。你不能自己赚钱别人不赚钱，那我还可以做什么生意？婚姻也是如此，让别人赢，跟赢的人在一起你就幸福了，你老赢别人就离开你，你想是不是？所以不能总自己赢，不能总自己赢。艾伦彼得森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说，许多人带着一种憧憬进入婚姻，他们以为婚姻正如同一个美妙的盒子，里面充满了他们所期待和渴望的东西，包括互相的陪伴、性生活的满足、亲密的关系以及友谊和金钱的富足。他们以为这婚姻应该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婚姻从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空盒子，是空盒子。在你想从中得到好处以前，你必须先把东西放进去。婚姻里边没有爱情，你放进去才会有。婚姻里面没有浪漫的情怀，人必须把浪漫的情怀注入到婚姻中。婚姻里也必须夫妻是学习爱的艺术，同时养成给予、爱人、付出和赞美的习惯。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中国大陆啊，这个也不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婚姻出问题。我们这个我们从小成长的文化，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毒害太大太大。这个带到我们的婚姻中，使我们的婚姻不幸福。我们小的时候学的就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这里面都是斗争的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的观念就是斗斗斗，谁怕谁，我就斗死你拉倒，知道吗？可是我们这个先天不足啊，我们真的是先天不足。我们从小没有基督的爱，没有圣经的话来浇灌陶冶我们的心情操，没有的。我们小时候受的营养，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巨度三鹿氰胺一样的毒的东西在我们里边，那些坏的思想就像三鹿氰胺一样在你的里边腐蚀你。所以我们今天男人不像男人，我们不知道爱心女人，我们不懂得体贴妻子，我们也不懂得把妻子当作上帝给我们的那个骨中骨肉中肉来疼爱她。我们今天世界的男人真的不像男人，妻子得不到满足就在外边找另外更年轻的，因为我们有了社会地位，我们有了金钱，我们有了名声，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找女人的资本。那今天这男人，你看今天这男人像男人，外边像，外边像，里边不像，没有按照上帝给男人的这个要求来生活。那我们知道今天的女人也不像女人， 不懂得怎么尊重男人，我们也就是跟他斗啊，因为男女平等了啊，对不对？女人能顶半边天了，有的女人干脆全家都顶啊，顶得最后老公啥都不能干啊，顶到有一天老公走了，自己傻眼，发现很多东西还得需要他帮一把，靠自己顶挺累的，对不对？所以婚姻是两个意志的结合，婚姻也是生命的考验。当我们在面对婚姻时，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跟谭健，我们夫妻也会因为柴米油盐，我们也会有些争吵，但是感谢主，神有恩典，我们今天还在彼此相爱着，这就是我们的不同。那很多人呢也在争吵，可是他们不想再争吵下去，不在这争吵下去，他们觉得可以找一个完美的婚姻，就像我这个讲到开始讲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完美的男人，完美的女人，结了一个完美的家庭，完美的婚姻，世界上没有那个完美，必须在你的悔改之中，你感到愧对了对方，那就开始接近完美。什么时候你总觉得你愧对配偶，你愧对了他，你没有给他该给的爱，你没有给他该给的体贴，没有给他该给的呵护，没有给他该给的尊敬，那你就是亏欠了。你如果常常觉得亏欠，那你就会表现来弥补你的亏欠，你的婚姻会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完美。所以当我们看到当他们犯了罪，他们的婚姻立刻改变了，过去那种好的关系，甚好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羞耻感。他们开始互相指责，彼此的批判。犯罪以后，他们知道了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感觉是可耻的，他们便拿无花的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他们开始责备对方，他说：“是我的妻子，你给我的女人。”其实他不仅责备，也那个亚当不仅是推卸责任，他也在埋怨上帝。谁让你给我个女人呢？你看你给我的女人，她让我吃的，你不给我女人不就没事了吗？我不就不吃了，不会犯罪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是，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介绍人，你知道吗？我也做过介绍人，做介绍人是最惨的。他一打架去找介绍人，你当时你瞎了眼，你给我介绍这个人，你是什么样子？他还不仅没吃到大鲤鱼，还挨骂，你知道吗？今天谁也不愿意做介绍人，就这毛病。感谢主，我还做成了好几对儿啊！我有时乱点鸳鸯谱也点成了。还不错的，有的，我告诉他，在他们谈之前，我就会说，哎，我把你们介绍了，以后是你们的事儿，打架吵架不要找我，告诉你，找我我就不给你介绍，对不对？这是这样，咱们以后做介绍要学会聪明，以后，哎，你们要生孩子，多生几个，请我喝酒，那一定要请，不请我不够意思，我没有我哪有你的孩子，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个，但是这个吵架别找我。闹离婚别找我，闹离婚找律师，想好好过日子找牧师，对不对？那你找律，你离婚你找牧师干嘛？那不找错了吗？离婚应该找律师，不要找牧师。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责怪对方，女方就责怪蛇。所以女人说是那个蛇让我吃的，也是埋怨上帝，因为蛇也是上帝创造。我们看到我们都会找借口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就是罪已经因为他们一人进了世界，已经进入他们生命中，死就接着来。罗马说死就接着来，什么叫死？当时他虽然生命，他们那个自然的生命没有死，可他们跟神的关系死亡了，那个灵性死亡了，他们与神隔绝。什么叫死？死就是没反应了嘛，死就是隔绝嘛，与谁隔绝？与神隔绝。婚姻死亡的时候就是彼此隔绝，不再来往。今天我们知道，有的你不用说电话，警察都给你隔绝，警察告100米之内不许接触，你进入到100米之内你就犯错了。所以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爱也受到了限制，爱也使人会生厌，而牺牲配偶不见得是难以想象或者难以实现的一回事了，觉得很简单了，可以牺牲配偶了，可以怪罪配偶了，甚至开始打骂配偶了。所以马克吐温说，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是最残酷的，唯有人类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今天也是，很多的配偶也是如此。我们看最后一点，罪的工价乃是管辖的征兆。3:14-20，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做了这事，你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的你不可以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苦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我们看到审判来临了，这就是上帝的审判，非常的清楚，没有人可以为自己的罪逃脱。撒旦常常会告诉你，你没有事的，上帝不计较，宝血遮盖你没有错，可是你的罪你还是要负责任。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你还是要被审判。前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 email 给我一个结婚的笑话，婚姻的笑话，他说结婚就像朋友一起去餐馆吃饭，听着很有意思的，自己点了菜，然后看到别人的点的菜就后悔了，后悔自己没有叫同样的东西，会不会这样啊？结了婚了的时候，你看别人的太太总比太太自己太太好，别人的太太总是好，别人的老公总是好，为什么？结婚之前怎么没有选他呢？因为结婚以后发生了矛盾。你看，这是很有道理的。婚姻是第一年，男人讲话，女人听。你们男人爱吹牛，总跟女人讲我这个过去怎么怎么有本事，怎么怎么。这第一年讲完，第二年就不再讲了，因为都已经骗到手了，结了婚了还讲什么？对不对？那个就傻着点听。那第二年谁讲呢？女人讲。啊，第二年就是女人讲。那第三年呢？女人、男人同时讲。谁听呢？邻居听，那就吵架了，知道吗？婚姻就是爱，爱是盲目的，所以婚姻如果是个制度的话，那就是给盲人设立的制度，所以叫盲目的制度。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当我们看到起初在伊甸园中的婚姻生活，虽然不是散步或者繁杂那么简单，但是犯罪以后确实麻烦了。首先对男人来说，脱离不了做工的苦处，我们必须汗流满面，我们才能够得到饱足，得到饱足。过去那时候亚当不需要汗流满面的，亚当只是与神同在就可以了，他只要听神的话就可以了，因为整个伊甸园一切都是那样的有秩序，什么都是好的，还有甚好的人和婚姻，多么美满的环境，没有了，完全的失去了。过去的地是不长草的，不长蒺藜的，也不长荆棘的，过去的地只长上帝让它长的东西，当人类犯了罪，地开始长荆棘了，长蒺藜了，长杂草了，所以我们今天整草我们头疼，都是怪谁啊？怪亚当，怪夏娃，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亚当开始面对了审判了，这个蛇呢，神也咒诅了蛇，神也咒诅了蛇。但是这里面神在咒诅蛇的时候，注意，神也给人类的救恩，第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就是亚当，写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圣经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女人的后裔，所以神耶稣跟撒旦是永远的不可以，他们永远是对立，永远对立。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要对女人对说他生产的苦处生产的苦处，他告诉他怀胎的痛苦，怀胎的痛苦。整本圣经对于女人最刺耳的经文就是第十六节，怀胎恋慕和管辖。女人不喜欢这几件事情，怀胎当然很喜欢，可是那个痛苦要受，恋慕也很喜欢，可是恋慕就要受更受痛苦，还有被男人的管辖。希伯来文的原文记载是，怀胎的痛苦是我必多多加增你的苦处和怀胎。原文述说女人的苦处和怀胎，不是限于她怀胎的苦处，而是多多的加增怀胎的苦处。很多人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就像生死一线那个危险啊。那么男人呢也会悲伤，他们不是机械，他们在女人在增加痛苦的时候他们也会痛苦。女人离不开他们的痛苦，而男人离不开他们的工作，他们总觉得在相处的关系中所付出的永远超过他们所回报的。他们的生命，那些女人的生命环绕着丈夫、小孩和家庭，然而男人是从竞争和工作中得到压力。那今天很多男人有压力女人在家里面有压力。管辖，第十六节管辖这个词儿，原文的意思是原本的好意将变成南辕北辙，反变得很丑恶。神适当的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以管理日夜，耶华是我们生命中最合适和正当的管理者，我们却不再愿意让他被管理，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圣经中使用关于这个管辖都是负面，没有什么正面的。箴言书22:7说妇人管辖穷人，箴言书的19:10说仆人管辖王子，箴言书28:15说暴力的君王管辖平民，以赛亚书19:4说强暴的王辖制人民。女人对丈夫的爱慕是不会减弱的，无论丈夫是富有做奴的或坏人或者暴君，她都会去那么跟他在一起，希望他好但是往往是选错了对象，是不幸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单单一个亚当一个夏娃，这个世界男人女人非常的多，所以弟兄姊妹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一定要睁大你的属灵的眼睛，而不是属世的眼睛。我们今天选择对象很多都是睁大我们属世的眼睛，我们女孩子找对象，我们看男人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好的房子好的汽车，尤其中国今天大陆如果没有房子那很难娶啊，所以很多女人就不嫁，就变成宅女，对不对？或者叫剩女，28岁还没有结婚的叫剩女还有些到32岁不敢出门叫宅女，你知道吗？这个词儿啊现在很有意思，宅男宅女这个，所以那这个一定要睁大眼睛。我觉得我们今天选择对象不要选择那些我们眼睛看着好的学位好的专业好找工作博士，这些不一定都好，要选一个爱主属灵的事情。这个人用属灵眼睛看，这个人爱不爱主，这个人爱不爱别人，这个人有没有同情心和怜悯心，这个人有没有愿意付出的心，这个人是不是把金钱很当一回事，他的金钱谁都不能用，有一点你也不能用。找男朋友要找大方傻一点没关系，但只要他不要去把钱给拉斯维加斯那就好，给谁都好。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找对象找那种守财奴似的，有一天我告诉你跟他过苦日子去，你买件衣服他说太贵了对不对，你看那鲜花很好他说不如买烤鸭对不对，千万别叫这种。 选择对象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你没有打开手里的眼睛。所以有人说结婚前要睁大眼睛，对不对呀？对，当然对。对，你眼睛没睁大，因为你看的都是世界的，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你没有属灵眼光看问题。结婚以后怎么样啊？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睛不要那么明亮，不要像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那么明亮，老去挑毛病。所以俗话说，男人怕入错行，女人怕嫁错郎，这话有道理。女人被丈夫管辖或者虐待的几率很高，今天世界上有多少虐待妻子的、打妻子的、骂妻子的，很多。你没有，那你感谢主，那你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婚姻来祷告。我今天啊，这个马上就结束我今天的信息了。今天讲的稍微长了一点，那这里这个婚姻太丰富了，讲不完。再讲十天十夜还是讲不完的。圣经里关于婚姻的教导太丰富了，讲不完。我记得我这次在加州的村里营，我就讲了大概连续讲了好几堂关于婚姻，两三堂，还是讲了一个皮毛而已。但是昨天啊，且我看到一篇文章，我非常的感动。我看是说实话，我流泪了啊。这个。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刘晓波，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大家今天所有的全世界的新闻都在关注着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件事情。当然中国的媒体不会播的啊，但是全世界。当我那天早晨凌晨我就起来等待这个消息，我打开电视的时候发现日本、香港、台湾、美国、欧洲全世界都在讨论这样一个获得和平奖的一个人。我们跟刘晓波都不陌生，你们可能陌生，我跟他都是东北人。他是北师大的，原来的他是长春人，长春人。那么在广场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后来分开了，我逃出来了。他呢受尽了无数的苦，坐了三次牢，第一次坐牢放出来，后来又坐牢，最后一次又被抓起来判了11年。我今天讲不是他获奖，我今天感动的是他的婚姻。刘晓波成其为今天的刘晓波，是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姐妹叫刘霞。我看到这个婚姻的时候，我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可以在那种患难中他们可以不弃不离，彼此的支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跟小波比，跟刘霞比，我们太幸福了。我们，你的配偶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尽情的拥抱他，爱抚他。这小波坐牢这些年，刘霞都不能够摸到他。他们在监狱里见面时，是隔着一个玻璃，拿着电话。刘霞说：“11年，我不能够踏上他。你想，一对夫妻11年，他们可以见面，可以说话，却不能够摸到对方。我们能体会这种痛苦吗？可是他们喜乐，因为他们有理想。我今天觉得我们的婚姻中是不是缺乏理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婚姻中缺乏意向。”我们的生命中太平凡，就为了那个柴米油盐去生活，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全部理想了吗？我们的儿女就变成我们全部的寄托了吗？不是的。上帝创造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他是给我们一个意向，我们一生要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意向，他的婚姻一定是痛苦。你要会有一个意向，他希望他是最后一个因言论被治罪的人。中国不应该再有因为言论被治罪的人，他要为此一生奋斗。所以他付出他的青春，他付出他的自由。当然爱情里面有多少的痛苦。刘霞是一个高干子弟，十几年前跟刘晓波结婚的时候，刘晓波是个刑满释放犯。虽然刘晓波过去是一个著名的教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但是毕竟是刑满释放犯。刘霞是高干子弟， 国家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很好的收入，他本人也是诗人、摄影家和美术家。在一次的聚会中，他认识了刘晓波，他就被刘晓波那个热情所吸引。他嫁给他的时候，你想他面对多大的社会压力，最后他的工作都不得不辞掉工作，他开始跟随一个这样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他的诗，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刘晓波给在监狱中给刘霞写的诗，他写了300多封信，后来被抄家，抄了无数次，现在只剩下一封，前几天在日本发表出来。这封信说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因他对中国的爱，他一切都是爱，那里边讲的他全是爱爱爱。在刘晓波的话语中没有一句恨，他说我没有敌人，我没有敌人，我反对的也是我所爱，我希望他更好。所以他的一封信中写给刘霞说，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要用我的灰烬来拥抱你。你可别写这种诗了。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还用灰烬来拥抱你。多写点这样的诗，即使不在监狱里面，我们随便写完立刻就可以给他看，而他写的可能写完就被没收烧掉。刘霞说他写一首诗，说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着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11年，女人的青春就过去了。他算了一下子，刘晓波释放是60多岁。我相信这个世界的公义，我相信正义永远有一天会得到伸张。他们付出了，但是今天诺贝尔承认了他们的爱情，承认了他们的价值。诺贝尔给一个中国最卑贱的人，被迫害的人，给他一个人类最高的尊严。这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是我们中国公民第一次，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因坐牢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我为中国骄傲，我们有这样的人。刘晓波跟刘霞一直参加余杰弟兄他们的教会的聚会，每次受洗他们都会出现那个里边，所以他们有宗教的情怀，他们愿意付出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知道有一天在天国他们还会建立一个爱的婚姻。弟兄姊妹，学习这样的婚姻，我们没有那么多难处，我们也没有那么长的分离。他们什么都没了，他们家一次的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工作，没有金钱，连他们的情书都被没收了，但是他们的爱都没有改变过。我们今天什么都有，我们有很好的房子，我们有很好的社区，我们有很好的工作，我们有很好的收入，我们的夫妻就在一起，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欣赏，可是我们却不能。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悔改，我们也为我们的婚姻来祷告，让我们的婚姻不要遇见试探，让我们的婚姻永远的相爱，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见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工作，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来，这首诗歌大家都熟。我盼望我们在婚姻中有问题的，或者你明天就想离婚的，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真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爱是恒久的忍耐，这个忍耐不是被动的，不是我忍耐，不是忍受。弟兄姊妹要记住，忍耐是好的，是正面的词，忍受是负面的，不是忍受，是忍耐。当你忍耐，你太太老给你磨叨磨叨磨叨吵你，甚至骂了你，忍耐，你说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他还会骂你吗？那就不会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做太太的，我们对老公不是那种 伶牙俐齿的眼睛那么明亮的，我们就是我们老公永远是好的，换了一堆烂苹果没关系，老公还爱我呢，对不对？有什么关系的？不就一堆烂苹果吗？一个牛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还没遇到那么大事情。来，我们起立了，我们来，如果配偶在你旁边拉起手来，我们一起来唱，就是这个爱着我们的人来啊，这怎么样？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